最初的未必就不是最好的。有李俊出场，一切就好办了。刚才还蛮横无理的黑船船主张恒马上对宋江顶礼膜拜，他也想拿一张梁山永久饭票。张恒长得比较怪异，黑胡子红头发红眼睛，长得不像汉人，这说明北宋时民族融合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。前面出场的有赤发鬼刘唐、锦毛虎燕顺，现在又添了张恒，后边还有段景柱，这么统计下来，可以发现水浒108将中至少有4个外族人。几天时间，揭阳镇的3把都被宋江收服了，再加上薛勇、童威、童猛，宋江在揭阳镇就发展了9个下线。也正是从这时开始，宋江的势力已经开始超过晁盖了。就算原来梁山上的12个头领都算晁盖的人，从花荣那一波人算起，宋江一派上梁山的已经有9人，如今又发展了9个下线，加上宋江本人，宋派头领已经有19人了，超过了晁盖的12人。危机已经来了，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晁盖本人还浑然不知。说到底，晁盖还是不适合当老大。在李俊的引荐下，宋江认识了梅遮拦的穆弘和小遮拦的穆春。穆氏兄弟在镇上的地位跟孔明、孔亮在家乡的地位一样，那就是4个字儿：为所欲为。跟孔明、孔亮一样，穆氏兄弟也属于错上梁山的人，在家里酒也有，肉也有，房也有，地也有，称王称霸的感觉也有。阮氏兄弟上梁山是为了改善生活，穆氏兄弟上梁山到底是为什么呢？这跟现实中我们很多人一样，一辈子总在追求更大的、更好的、更高的，追求了一辈子，到头来才发现，原来最初的未必就不是最好的，最好的原来一直就在我们身边，珍惜现在，别到失去时才追悔莫及。如果一定跟现在做对比的话，穆春和穆弘在家乡的生活相当于在小城镇生活，跟宋江上梁山就相当于到大城市打工。很多人到成家立业的时候才发现，原来大城市的生活并不适合自己，小城市生活相对简单，节奏较慢，或许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从大城市回流到小城市，未尝不是一个好选择。短时间内经历几次劫难的宋江心有余悸，他不知道未来还会发生什么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买份人身意外保险。人的一生是一条单行线，你已经走上去了，便再也不能回头。在穆春和穆弘的家里，宋江享受了几天当老大的滋味，他表面装作若无其事，却在心中暗暗对自己说，当老大的感觉真好。住了几天，宋江还是要走了，毕竟你是来发配的，而不是出来度假的。走吧，江州就在前面，或许那里是你命运的转折点，或许你的囚徒生活还有意外发生。几个月后，意外真的发生了。